我是应该站在上面还是站在上面？各位弟兄姊妹早安，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研读神的话语其实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也是一场非常 exciting 非常兴奋的事情。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跟我在这个华神所开的课呢非常有关系。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福音啊，我们认为福音只是给没有信主的人听的，是不是啊？我们听了，我已经信了福音，已经接受了福音，我还需要听吗？不需要听了吧。所以不道会了，我们不会来啊。但是我们今天很忽略的一件事情，我们以为福音听了以后我们就掉到后面去。其实福音不单单是在我们生命属灵生命的开始有这个非常大的这个 impact 这个因素，在我们整个属灵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在我们整个属灵生命灵成进圣的过程，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作用。但是我们很少思考得到，以为福音信了就过去了。认识我的弟兄姊妹们都知道，我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呢就是我每一年呢都会选一卷书来去研究，然后比较深入的研究。然后因为我是教神学的，这一卷书呢就成为我当年的讲道的内容。而且呢有一个好处，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当我研究以后我就可以在神学院再开解一门课了。第二个好处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些的在神学院里面教书的老师们，或者是在机构里面服侍的没有一个固定教会去牧养的不像是牧师一样在几个教会里面一直的牧养我们就被很多的教会去邀请去讲道说实际话呢，在这个状况底下呢，我们有一点困难的。因为去一个教会我们讲一篇什么道呢除非有一些教会可能说马牧师你讲解一个题目好不好。但是在主日崇拜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受到 的邀请都是说马牧师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这个然后呢但是你按照圣灵的感动你想要讲什么都行说诚实话，有很多时候我都不认识教会，我来这里其实我不认识你们，我不太认识你们，要讲一些什么话，或者是讲一篇什么道，使到神的话语可以在你们里面，好像刚才领唱的姊妹说生根建造呢。所以当我每一年我就研究这一卷书的时候，我就将这一卷书成为哪一年讲道，我就按照这一年的讲道去在教会里面去讲。其实很奇妙，原来神的话语被解放被释放出来的时候，他就带着能力。很多时候当我出去讲道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都跑来，马牧师啊感谢主，你今天讲的道对我有很大的震撼。我说不是，我只是按照神的话语来讲的，我不是对着你讲的为什么我可以讲这样的事情呢？因为今天的讲道，我选的这一篇讲道，可能在你生命当中可能产生一种冲击，甚至你怀疑马牧师你从哪里听过我的事情，你为什么针对着我来讲？我现在先做一个声明，我不认识你这一篇道也不是针对你来讲，我只是将神的话语解释出来。只不过神的话语在这一个时间正好刺中了你现在的状况，你要感谢的是感谢主，因为神的话语在你生命当中产生了作用。今年我选的这一卷书其实很大的挑战，我选了罗马书，不是今年的，其实是去年的，因为有一点的待了一阵子因为罗马书太精彩了，罗马书的内容太丰富了。你知道去年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将它 总结回来。罗马书，请大家帮我打开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到念到第七节。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且福音是曾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且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正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平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为什么研究罗马书是那么困难呢？当我念神学的时候，我的教我神学教我讲道学的老师就说，我们出去讲道留意有一些秘诀，一个秘诀呢就是你选的经文讲道的时候啊，如果你要选一些的经文讲道，你选呢最好是陌生的经文，就是呢同平常呢会众不会读的，因为当你这样选的时候呢，会众呢你讲什么他都会听，因为他不懂嘛啊，所以你要选一些陌生的经文。你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选一些很熟的经文，因为很熟的经文呢会众都已经知道里面的内容了啊，你讲什么了他都不会听，因为他已经听过了。所以我很危险，我讲罗马书。罗马书呢或多或少我们今天都会在教会里面听过，因为罗马书太精彩了。罗马书里面的对福音的传史非常精彩，你或多或少都听过罗马书里面的一些金句，随便抓一些，刚才领唱的姊妹都有引用了一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要更新变化，很熟悉。或者是罗马书里面我们都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是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或者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或者是我们神的事情人远显明在人的心里，我们都很多罗马书的金句我们都懂得，我们都了解，我们都听过。罗马书还有什么可以听呢？研究罗马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是这样的了，是这样的了。所以有一位新约学者叫 Gordon Fee，Gordon Fee 呢，他是在Vancouver 的 Region 神学院维京神学院里面教新约的。他说，每个人对罗马书都有一点认识。但是他们都用自己已经知道的这一种认识，这一种神学去了解罗马书，以及了他们忽略了罗马书的一些背景跟原意。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罗马书太精彩了，精彩到一个地步，我们只是用我们今天的脑袋去思考罗马书对福音的推论，非常合乎逻辑。我们查考罗马书的时候，福音性查经的时候，我们从罗马书一步一步的推论下去，好像这个福音是多么的合理，多么的合乎逻辑的推论。但我读罗马书的时候，最初在神学念罗马书的时候，教我科的包括原牧师，他讲罗马书的时候他怎样讲我没有去追究他讲的是真还是假因为老师讲了我就听了他说罗马书在北美的一个法律学院念法律的读法律的 law school， 就当然我相信这个应当是基督教的法律学院在一个法律学院的当中，其中的一个课程的要求就是要念罗马书。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教授说，罗马书保罗的这个辩论，这个推论，就好像是法庭上面跟你去辩论说啊，去证明福音是何等的合理，值得我们相信。你知道，我们念罗马书说啊，福音是这个，是很合理，应当相信。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保罗为什么写罗马书？保罗写罗马书是为了写一个很合理、合乎逻辑推论、假设跟你在法庭当中去辩驳的一个福音的争辩吗？还是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有他的背景，有他要面对的困难，有他所面对要处理的事情，所以他写罗马书？我们很多时候都忽略了这件事情。有一些学者们就找出来了，这些学者们说啊，罗马书其实保罗是带着一个目的来写的。什么目的呢？如果我们参考罗马书的第十五章第十八节在罗马书的后面，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有一个的动机啊。他说对不起，在后面一点了啊，不是十八节啊，我看错，是22节开始。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哪里去，但如今心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才好几年，我心里切切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哪里，盼望从你们哪里经过，得见你们，现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小为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留意这一句话我们念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特别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保罗好像是我没有到过你们哪里，但是呢我想要，现在我想要去西班牙，就是今天的 Spain， 西班牙这个音调你就知道了是在西班牙哪里，我想要去哪里传福音。但是当时的地理环境，从巴勒斯坦到西班牙是蛮长的，不像是我们今天坐飞机一下子就过去了你要航海的这一段路呢是非常第一方面不是游轮你不要想我在地中海游轮呢，你很容易就到。当时走过地中海这一段路呢是非常危险的，你知道吗？你记得保罗在使徒行传他要去罗马的时候有船难的，就是因为地中海的那个海呢是很不稳定，所以他从巴勒斯坦要到西班牙呢，是一个第一方面是非常长，第二方面呢是非常危险所以他想要先到罗马，罗马刚好是在中间，如果你明白这个整个地中海的环境，他先要到罗马，在罗马跟他们交往，小为满足的意思就是说可以了，我们一起有彼此交往的时间了。然后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然后蒙你们送行蒙你们送行送我去西班牙。什么叫蒙你们送行呢？我们今天不太了解因为在北美我们怎么样去送行呢去飞机场握握手一路平安。昔日的送行，犹太人的送行有一点像我们华人的送行我不晓得有没有弟兄姊妹从香港来的没有如果你去过香港的话呢或者是你从台湾过来美国的时候，都可能会遇见这些事情。但是香港比较特别，因为香港呢以前呢不是新的机场飞机场，是旧的飞机场。旧的飞机场呢是在一个城市的旁边这个城市呢你 check in 了以后呢还可以回去出去城市里面吃饭，吃完了饭才进去飞机场里面坐飞机。我1987年要从香港到美国洛杉矶去念书的时候，我不知道要出多久，很多弟兄姊妹就帮我送行了。然后我去飞机场之前，有弟兄姊妹警告我说，当你 check in 行李的时候，你记得留着一个行李夹，不要将它 pack 得满满的，留一些空的位置，甚至有半个行李夹你不要将它 pack 好。为什么？因为你到时候就知道了。好，到时候就知道。然后我跟我太太到了 check in 以后，真的留下一个。然后很多弟兄姊妹来送行了，他们怎么送行呢？ 马弟兄，你过去哪里念书啊？这里是什么冬菇啦？什么干贝啦？好像我被放逐边疆，这些是没有的啊！你拿过去，拿过去，用。他就有几一些的送行的行动，有一些礼物送给你，啊。今天我们送行有时候也是怪怪的，我有时候在香港说，你知道有一些人送行送什么？送花。马老师，你过去美国送花，你不送又不行哦，送了你怎么样？送了你拿着像飞机插在哪里啊？小小的一个位置插在前面，像什么？然后呢？可以进来美国吗？那些花到了美国下来，最多就是到了的时候就在垃圾桶旁边，然后又进去了。原来送行这个字在犹太人当中都是这样类似的，这样是有一点帮助、祝福支持。其实保罗写罗马书呢，有一些学者找出来了，就是说，其实保罗想要得到罗马的弟兄姊妹们的支持。他要从罗马再往西班牙的时候，无论是在祷告上面、交往上面、支持上面，在金枝上面，所以有一些人就说保罗写罗马书呢，其实是一封 fundraising letter， 是一个募捐的信哈。因为保罗没有见过罗马的弟兄姊妹，怎么知道他们是有同一个信仰呢？所以他就写罗马书，解释我们的信仰是包括了我们的信仰是要传福音的等等。我们就有很多的学者们都是这样去解释，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件事情：保罗只是写 fundraising letter 吗？还是保罗所要面对的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一个处境，是我们很少想到的？因为我们通常我们都说啊，这个是这样的了，但是有时候我就是不太满意。有时候我这个人呢，读圣经就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然后我就再去找，找来找去都找不到很多。最终我找到一个学者们，他提中略略的提到这一件事情。他说，原来保罗有他背景。写罗马书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保罗是在他生命当中哪一个时候写罗马书的时候，你就明白保罗写罗马书不单单是鼓励，也是鼓励罗马的弟兄姊妹，也是给自己一个个的鼓励。哦，他就停在哪里了，就不太满意，我就不太满意了。这个学者叫 Douglas Moo， 也是一个新约的学者，所以我就回去再重新的去找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究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明显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没有去过罗马。刚才我们念的经文15:22哪里说他没有去过啊？他想要去，但是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去。如果我们参考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使徒行传保罗其实到使徒行传最后他去过罗马的，他最终是去到罗马的，所以明显他不是在使徒行传以后写成。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就可以找得到他有一些的根据，他应当是在哪里写的。如果我们参照着罗马书16:23的话，罗马书保罗应当是在一个信徒的家里面写成的。这个信徒在该犹，该犹呢，他是从哥林多，是住在哥林多的一个信徒，所以保罗应当是在哥林多写罗马书。他应当是在如果你参照哥林多前书1:14，该犹是在哥林多的，意思说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应当是在哥林多。而且我们在参照15:25，刚才我们如果再念下去的时候，保罗提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说他正要拿着一些捐献去耶路撒冷。我们回到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他哪个时候，应当是使徒行传20:21左右的，他刚刚离开以弗所， 的这一段时期。啊，为什么我们要找这些的资料？如果我们参考《使徒行传》第20章1-3节呢？保罗将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他刚刚离开以弗所。当他离开以弗所的时候，他是很成功、很高兴啊，现在已经很满意了，教会稳定了啊，可以很成功了。第三次的宣教旅程是很成功吗？我们常常对保罗有很多时候都有一些美化了他的这一种的的思考啊，保罗是伟大的宣教士，他所做的我哪里可以比得上呢？他是伟大的牧师啊。但是保罗，如果你看他在以弗所，他怎么样离开的？他是开了以弗所的城市帮他开一个欢送会给他，没有啊，他是被迫离开的。因为在哪里说，《使徒行传》第20章哪里说，当在动乱平定以后，保罗就应当要就离开以弗所了。在离开以弗所的时候，差不多这个就是结束他第三次宣教旅行。《使徒行传》一共有三次的宣教旅程，他越走越远，这个圈越来越大。第三次到了以弗所，以弗所是他很着重的一个教会。如果你看保罗生平的当中，有两个教会他是他非常非常着重的，第一个就是哥林多，第二个就是以弗所。但是他离开以弗所的时候，因为以弗所的整个城市，因为他在哪里传福音，搞扰了他们整个城市的整个城市里面的一些做生意的人也好，官员也好，都觉得你在这里搞什么。最后他要离开以弗所，虽然他已经建立了以弗所的教会。第三次宣教旅程完了，意思就是说他写罗马书的，正如他自己所写，现在已经没有地方可以给我传，我要到哪里呢？然后他就想到西班牙，我要再走远一点。但是因为他过去的侍奉很成功吗？我们常常认为保罗三次宣教旅程哦多成功啊，但是你仔细的去看一下，其实不太成功的。保罗面对他自己侍奉的一个瓶颈啊，现在没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去了，而且过去的侍奉好像成功又好像失败，有一些教会建立起来了，但是他们坚强吗？等一下我给讲了，他在哥林多就是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困难。这些教会他建立起来，但是有一些教会却蒙受逼迫，他很挂念的这些。保罗面对的是他侍奉的瓶颈，刚刚以弗所，而且他经过几个城市的时候，你回去再看三次宣教旅程都有抵挡，都有迫害。他面对的，我就问保罗，你面对你过去侍奉你很成功吗？如果是这样，成功跟失败参半的话，你凭什么你说我再去西班牙搞定了你所有之前的你才去西班牙了吧？保罗面对过去自己侍奉的这一种的好像成功好像失败，但是面对新的侍奉，他说我要去。弟兄姊妹，今天你呢？你面对你即使过去的侍奉，你的评价什么样？成功失败，成功失败，一半一半。好了，那我就好好做我自己。但是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鼓励，他说我要去西班牙，神给他一个新的意向，再往前走。你呢？神有没有给你说我要你去你的西班牙？还是你在哪里我是失败的，我过去做的事工都没有办法做得成功，神啊你不要呼召我了。还是神啊，我要去西班牙。面对过去事工的失败，或者是甚至用一个比较中性的评价了，就是面对事工的瓶颈，你还想要突破吗？ 还是说算了算了，我就停在这里。可能你今天你面对了你的侍奉也是一个瓶颈。中国人有一句的典故哈，就是那个阳寿之死的哪一个饥乐之乐，我们的侍奉好像就是饥乐一样，是什么？吃之无味，弃之可食。你要我不侍奉吗？又好像不太舒服。你要我侍奉吗？就好像哪里好像是挨打一样，熬在哪里。你可以突破吗？可以，找你的西班牙。凭什么你可以找你的西班牙？等一下我会讲。保罗不单单是面对过去侍奉的这个瓶颈，保罗面对的，如果我们参考刚才我们说，他是在哪里写罗马书啊？哥林多。哥林多的教会是他亲自建立的教会，但是你看看哥林多前后书，我们做牧师的如果要骂会众的话，其中一个就拿哥林多来了。因为哥林多教会里面很多问题，我相信今天没有一个教会比哥林多教会更多的问题。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如果我们看见从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问题多多。哥林多前书就是哪里呢？是怎么样呢？是哥林多教会派人来去问保罗。保罗哪个时候在以弗所？问保罗，我们有这些问题。保罗说我不来，暂时我不来，因为在以弗所也有果效、有功效的门，要换大。我要去，并且逼迫也多，我要先做以弗所这个传福音的工作。现在我写哥林多前书给你们。但是写哥林多前书他托提摩太带去，你知道哥林多教会呢也不是省油的灯。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徒徒徒徒的祝福哥林多教会，你们不要欺负提摩太，提摩太将信带来了，你不要使到他惧怕，解释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写清楚，现在我不来，不过我不是不来，迟一下我会来，有他的计划。但是后来他改了一些计划，因为他本来是想要经过马其顿就去哥林多，但是后来呢他却没有停在哥林多，只经过哥林多。为什么？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中间保罗真的去了，但是去了却没有一个好好的结果。你知道在跟前书、哥林多后书中间他写了一封严厉的信，这一封严厉的信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找得到，我们只是从哥林多后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这一封信，就托提多带去。保罗停在马其顿，然后托提多带去。提多呢这一次带去就有好回报了，他们因着神伸出右手来了，保罗就立刻写哥林多后书，一方面去澄清一些问题，另外一方面为了他的使徒职分来辩护，劝勉他们。但是很奇怪，当你看哥林多后书，当你看到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的时候，好像他已经写完了，突然之间第十章又在重新再写，而且呢第十章到十三章哪里呢，保罗 的语气呢突然之间很猛烈，很愤怒，里面有一些要加上一个口气上面的翻译呢就比较容易，有一种就很讽刺的味道如果你看哪里就说是啦，我是愚拙的啦，应当是这样讲他不是承认他自己愚拙愚蠢呢，说我是愚拙了，都是因为你们使到我愚拙的。这个是保罗在第十章到十三章的哪个时候他可吼气，为什么会有这样情况当我研究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极有可能发生一件事情，保罗写好了第九章本来要送去了，突然之间传来消息说哥林多教会又来了，哥林多教会反反复复面对保罗的质疑，质疑他什么？ 最要命的是质疑他使徒的职分，这个他自己创办的教会竟然质疑他使徒的职分。用今天 的比方来说，一个创办教会的牧师竟然给他自己教会说你不是牧师，你看看保罗里面怎么想。而且这个攻击是多方面的，对保罗，如果我们去看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的时候第十章的时候，他批评保罗，我看你的信保罗写的你们说我看你的信又严厉又猛烈，但是直到你来到我们中间，看到你的时候，八个字，慈貌不扬，言语粗鄙。不是我的话，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十节的话，其貌不扬，言语粗鄙。我有一点给人家骂马老师都是这样的，因为有时候我讲话呢，我的话呢，就是有一点比较粗俗的，所以你们好一点，请我用国语讲。如果你请我用广东话讲了，可能有一些人说哇，马老师你讲什么啊？国语的没办法，总是文雅一点但是对保罗来讲呢，其貌不扬，言语粗鄙。第一方面，保罗其貌不扬。其实保罗不是一个帅哥一名来的。我相信保罗今天进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是保罗。我们今天对于一些圣经的人物的，就将他美化Michelangelo 呢做了一个大会像，标准的身形的这个大会像然后耶稣基督的垮像呢，都是一个帅哥一名来的。保罗呢，其实保罗不帅哥，不像是今天我们在那些电视里面看那些叫 TV Evangelist 出来的时候，哇，整个帅哥一样。保罗今天进来的时候，你绝不看不见他，为什么呢？我尝试从一些的学者的研究跟一些的描述给你思考一下，看你看看保罗今天来到你当中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牧师吗？第一方面，保罗不高的，不是太高，很矮小，应当到我这里差不多吧。我应当比他高大，比较矮小。第二方面呢，在圣经加拉太是说他眼睛呢，眼睛不好，所以他写的字特别大，眼睛不好了，可以将当眼睛呢涂到一下，然后那个眼睛是往内，矮小。然后呢，保罗的皮肤不是白人来的，在某一些的考古的，在一个教会里面看见保罗的皮肤呢比较黑的，然后呢矮小，眼睛不好，然后哥林多后书说他有一根刺，不晓得是什么，可能是一个疾病，无论如何不知道。但是呢，还有呢，按照 William Buckley 的研究呢，保罗还有一些特征，他的眉毛有没有看？有没有喜欢打篮球的？NBA 有一个篮球明星呢，就是 Anthony Davis， 他的眉毛是一致过他现在呢最近将中间的刮了一些，就好像将它分开，本来它是一道眉过一道眉你可以想象一下，一道眉，眼睛不好，矮小，皮肤黑黑，然后还有这个漂亮还是不漂亮由你来决定他的鼻子他的鼻子有一点，你认识一个明星叫刘德华吗？他有一个鹰钩鼻，刘德华鼻，然后两条腿微微的向内弯我做给你看，你看看保罗是不是这样微微的弯向内弯，矮小，一道眉，鹰钩鼻，黑黑的。 他进来的时候，你说这个是什么人啊？我们常常以为保罗是帅哥一名啊，其貌不扬，实际是保罗是没有什么漂亮，一站起来的时候可能你找一个什么人来啊，找马老师好了，马老师比较帅一点啊，其貌不扬，所以没有人看得起他。言语粗鄙，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他如果你参考哥林多前书，他在哥林多教会决意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传一个很简单的福音。他不跟他们辩论，有他的历史的背景，因为刚刚保罗传福音到哥林多之前，在希腊，当他跟这些希腊的学者辩论的时候，没有什么好结果。所以当他到了哥林多的时候，他决定我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一个很简单的福音。结果产生果效。但是哥林多教会呢，或是哥林多这个地方呢，还有其他的人哦。哥林多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多元性的地方。如果你参考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有一些人很喜欢亚波罗的讲道。亚波罗是一个很有推论，言语很漂亮的一个人，当然他也是神的工人啊。我这样讲好像他不是传异端，但是弟兄姊妹们却喜欢这些上对着保罗讲什么，讲来讲去都是这个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看看马老师可以讲到天花乱坠，保罗你言语粗鄙，好像没有什么内容。保罗你还可以做我们牧师吗？他给人家攻击，但是保罗真是没有学问吧？不是，如果你看保罗的生平，他是大树成长，大树是一个大学城。你看保罗书信里面，单单罗马书里面的推论，里面的逻辑多好。你看看保罗的书信里面，往往有一些的概念是针对着当时的一个哲学家，叫 Seneca。Seneca 是谁啊？是尼禄王的老师，是针对着他一些的概念来去辩驳。保罗不是一个没有知识的人，只不过他在弟兄姊妹前面，他立志决定说，对你们来讲，我需要讲一个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但是却换来的弟兄姊妹怀疑，你讲你有花时间吗？你没花时间去准备讲章，这个牧师是懒惰的牧师。还有哦，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保罗独独得得为了他自己来辩护呢，还有一件事情，保罗辩护了他属灵的经历。属灵的经历是什么？一些神秘的经历。在哥林多前书我们看见有一批的人呢、他有四个派系啊，属于保罗的，属于基法的，属于亚波罗的，还有一群是属于基督的啊。属基督应当是了吧，不是，当我们在看的时候，这一些属基督的时候，我们不属于任何人，我们直接属于基督。有一些很神秘的经历，保罗给人家去质疑他属灵的经历。保罗，我有，你看看哥林多前书就有这种的，讲到那个圣灵的恩赐，包括了方言啊，包括了治病啊等等。保罗你有没有啊？保罗，我们有一些神秘的经历，我有讲方言的经历，我们有这些经历，保罗你有没有？保罗被自己教会说，你其实第一方面，你只是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没有像亚波罗，你也没有使徒的这个大使徒，好像彼得跟着耶稣，你没有见过耶稣啊。其实也他见过耶稣哦，在这大马色的路上。然后你没有神秘的经历，没有一些属灵的经历。保罗是不是没有？有啊，只不过保罗不太提，保罗也不着重这个。那你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啊，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保罗提他 他的这个神秘的经历的时候，有点尴尴尬尬的味道。如果我们翻过去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的时候，他说，我这话固然无疑，但是我不得已的。如今我说到主显现可启示，留意第二节，我认识一个人，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重天像，我认的这个人，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蔽的言语，是人不可以说的，为解人我要夸口，但是为了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后，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有人恐怕有人看得我过高了，于是过于我身上所听见的，又恐怕我所得的启示甚大甚大，就过于之高，所以有一根刺扎在我的身上。这里保罗讲什么？最初的时候我认识一个人，他十四年前被提到三重天，跟主耶稣在哪里呢？有启示。你再看着后面呢，这个人是谁呀？是保罗。你看看后面，因为我所得的启示甚大。其实他认识这个人呢，就是他自己。他不想提这个人自己，只不过讲下去的时候就讲了自己。有一点像我们做牧师哈，我们做牧师呢，有很多弟兄姊妹来问牧师问题，我们做牧师的已经很聪明的了，做这个牧师，我有一个问题问你不，是我认识一个人，他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我听了以后我就知道，问呢、你的问题。不想提，因为保罗不太着重这一个，但是他不提不行，因为弟兄姊妹说你没有属灵的经历，但是保罗说我的属灵经历比任何一个人更加紧密。他提到的这个经历呢，好像君王跟他的随从在里面，在花园里面去谈话一样，非常亲密。保罗面对教会哥林多教会的旨意，一个非常不可理而不可思议的一些旨意，他侍奉尽心协力的去栽培这个教会，也爱这个教会，但是换来的是这个教会的旨意。他写罗马书的时候面对的就是这个。弟兄姊妹，当你自己尽心协力的去侍奉，换来的是弟兄姊妹对你的旨意，你怎样侍奉对吗？你怎样拼命的去侍奉，你一定有你自己的 agenda， 你不适合做我们的领导。你怎样侍奉是什么？是赚取人家的赞赏吗？多方的旨意，保罗会怎么样回应？保罗在这个时候面对的这些，他说他还想要去西班牙。弟兄姊妹，你面对这些状况的时候，你就立刻写一个辞职信了。对不起了，我已经太累了，让我休息一下，我不想再碰解一些事情，让我休息，让我安安静静在教会里面好了。你还想要去西班牙？你还想要在你的侍奉上面突破？你还想在你做门徒的历程当中再晋升？不要讲了吧。但是保罗说，我要去西班牙，我要突破，我要在我侍奉的道路上面再晋升一层，而且我不单单要再升一层，我要带领着罗马的弟兄姊妹再晋升一层。你看看保罗面对，我就问保罗，你凭什么？你靠什么可以站起来？还有第三个时间已经差不多到时候，讲完了就更加的 wrap up 一下。第三个就是保罗所面对的，刚才我说过，保罗面对的是过去他侍奉的瓶颈，现在教会的这个旨意。刚才我说过，按照罗马书，他将要在拿捐献拿去耶路撒冷，将捐献拿去耶路撒冷，收集了捐献以后，他将要这个差不多都是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一章左右，他拿着捐献 回去耶路撒冷收集了帮助圣徒耶路撒冷圣徒，你想想看，他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弟兄姊妹会怎么样对他，或是犹太人会怎么样对他？他就拿着捐献立刻打开一个红地毯，保罗回来了，他拿着弟兄姊妹的支持，不是。你看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已经有先知警告保罗，做了一个动作，他说：“保罗，你要去耶路撒冷，你面对的是你给人家绑起来，你有没有机会从耶路撒冷出来，都是一个问题。”意思说，保罗所面对的是个不定向 uncertain 的一个前途。这一次他去耶路撒冷，已经有先知警告他说，你将会遇见的事情。你还想要去西班牙？不要去耶路撒冷了，拿这些捐款成为我的路费，去了西班牙好了。不是，保罗仍然去。保罗仍然有信心说，我要去西班牙。面对前途的不肯定，我还要侍奉。弟兄姊妹，你今天呢？可能我知道在 Detroit 找政治，每一个很多弟兄姊妹都很怕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上面，就怕看见一个信封。前途不肯定，你还要去吗？弟兄姐妹，你今天的状况呢？你今天侍奉神的状况呢？你今天做门徒的状况呢？是不是好像保罗一样，面对的是瓶颈，弟兄姊妹的怀疑，将来的不肯定？给你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我建议你去看罗马书。罗马书，保罗是在这个状况，但是他说我要去西班牙。保罗凭什么？按照我们人来讲，退下来了，我已经做了那么久，回去耶路撒冷，在哪里安享晚年，我退休好了。不是，保罗说我要去西班牙，凭什么啊？你看看刚才我们第一开始读的经文，罗马书第一章，他凭什么？第一方面，他开始怎么样称呼自己？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留意这一句话，特派传神的福音。他知道他自己的职分是传神的福音，但是他知道自己传一个什么样的福音吗？告诉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传一个福音，好多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相信的福音，你说是吗？因为保罗传这个福音，他可以知道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就是上面第一章第16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保罗相信的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但是我们所相信的福音是不是神的大能？如果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自己都不相信是神的大能的话，你传什么福音？当我们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的话，这个大能可以改变保罗的生命，他也可以改变你的生命，他可以成为保罗往前走，继续做门徒，继续去使万民做门徒的一个很主要的基础。今天你所相信的福音呢，是不是只是为了这里，只是为了上天堂，只是为了得永生，还是这个福音帮助我们面对我们过去侍奉的这一种的瓶颈，现在弟兄姊妹的质疑，将来前途的不肯定，我仍然可以说我是特派传这一个福音，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再跟大家讲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远远超过 我们所讲的这一种的得永生。福音是可以帮助我们经历人生的这一种的种种的困难。结束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是很小报道的，是在网络上面，所以现在应当不是太流行。两年前呢、差不多两年前，在中部哈、Arkansas 这一带呢，突然之间很多龙卷风啊，龙卷风。这一个新闻呢，就是在网络里面，我看有的新闻报道，为什么吸引我呢？我就看见了呢，就说英文的 ，Show them what God can overcome。我说，哦，好，很吸引我，就看。原来里面的新闻报道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本身经过龙卷风，这个龙卷风经过他的 house， 有一些照片 ，before after。整个房间被夷为平地，只剩下了一个，你知道龙卷风经过只剩下一个 chimney， 一个火炉啊。然后这个家庭本来一家四口，一对夫妇，两个十来岁了，13岁11岁左右的年轻人，在这个龙卷风当中，这两个儿子死掉。那个丈夫重伤，唯一的比较好一点的就是这个太太，但是都伤得很厉害，但是没有她丈夫伤得那么厉害。她躺在医院，有记者去访问她，她就跟他们讲说，丈夫重伤是在另外一个医院，现在也是非常危险，两个儿子过世，她自己伤痕累累，家庭没有。她是一个基督徒，这个女生，这个记者也很同情这个女生。她说：“好了，等你丈夫稳定，然后你所有事情慢慢安顿下来，我才报道你的事件，好不好？”这个女生说 ：“No， 我想你现在就报道。为什么 ？Show them what God can overcome。”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所面对的这些事情，神可以帮助我经过。福音就是这一个。今天你所面对的，弟兄姊妹，你的侍奉呢？可能今天讲的有一个部分我在讲，可能讲到你心坎里面去。对不起，我不认识你，我只是按照神的话语，保罗的状况，但是原来保罗的状况跟我们是没有多大的分别。原来神的话语超越历史空间，可以直接今天跟你讲话。保罗面对这些事情说，我要去西班牙，因为我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呢？你的西班牙在哪里呢？如果神给你西班牙，你有没有想过，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过去经历过了，现在我要去西班牙。 Show them what God can overcome。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侍奉的道路，在我们生活的道路上面，我们遇见很多很多我们自己认为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却确实的相信神，你即使就是在这一些的事情当中，叫我们经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原来我们所相信的福音，不单单是在我们新生命开始的时候，你给我们这个力量，给我们这个应许，乃是在我们侍奉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你要我们靠着这个福音，这个大能的福音，去让世界知道神你自己可以为我们成就的是何等大的事。倘若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们，他们正面对的 侍奉的瓶颈，现在给弟兄姊妹的旨意，或者是面对他们前途的不稳定，主啊，我们求你开他们心窍。保罗就是在这个时间要跨越超过他的瓶颈，进到属灵生命的一个新的里程。同样，神你也可以帮助他们，用福音的大能叫他们再跨越一层，进到神你就是托付的石班牙去。主要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谦卑的去等候，说主啊，告诉我们我们的石班牙在哪里，也激励着我们，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满有神你自己福音的大能。因为这个福音不单单在我们身上发动，也在我们侍奉的弟兄姊妹的身上发动。谢谢主对我们今天的鼓励，用你的话语来挑战我们，我们愿意在你面前顺服聆听等候，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